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半年的时间。主啊，我们几乎完成了旧约圣经的学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今天我们又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是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当中集中应验的时代。主啊，我们看到随着所谓的人类自己以为的文明的发展，其实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发展，相反的，整个社会真是已经糟糕透顶。主要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邪恶、败坏、堕落、悖逆、骄傲，战争真的是屠杀，从来没有减少。主啊，我们深深看见人类的这个。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个日子到头，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愤怒临到这个时代都是正义的，都是合理的。主啊，人的骄傲真的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靠你刚强。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将是我们的道路越走越窄，世界将会越来越恨恶我们，逼迫我们。这个时间日子已经近了，主啊，我们就求你兼顾你的众教会，也求你兼顾我们。主啊，我们为以色列回归，主啊，你的日子到了，主啊，现在世界清楚。各地兴起这个反犹主义，主要我们知道这里边，如果你要想改变这些事情，岂不容易呢？然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针对以色列，这显然有你的目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世界各地的你自己的选民都能够心中明白，都能够顺服下来，不管付什么代价，愿他们都按你的旨意而行。不至于因为悖逆而再一次遭到灭顶之灾。主啊，我们把这件事情借着我们的祷告向你来呈现。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也在他们中间成就这美事，使我们看见你经上的预言都不落空，使世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这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课，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继续施加上祝福，施恩怜悯。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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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了。好，小先知书里边的倒数第二卷书，也是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掳之后啊，他们从巴比伦回归啊，后来就到了波斯的年代啊，这个波斯帝国呢，就给这些被掳的犹大百姓。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居地，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呢，要叫他们去建造第二圣殿 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呢，就这个开始了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哈，但是很快呢，因为遭到了反对，所以就停工了。这一停呢，就十几年。那么。神很有怜悯啊，很有忍耐，所以一直在 忍耐等待他们。然而，他们这么一直等下去，那恐怕就黄了，是吧？他们就干脆就没这事儿，对吧？这不行啊！所以呢，神就兴起两位 先知啊，来鼓励他们啊，激励他们，神的灵也感动他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继续，因为他们殿的根基已经立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停下来了，那么这工作就一直放在那里哈。所以上一次呢，咱们就看了第一个为第一位先知的这个鼓励啊，就是先知哈该哈。那么一般的认为，先知哈该呢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先知啊。那么撒加利亚说是比较年轻的啊，这个我们那么年纪之所以说这个撒加利亚不是这个哈该年龄比较大呢？就是他在这里说过啊，你们谁见过前殿的荣耀啊？看来这个哈该自己呢是见过前殿荣耀的人啊，就是这个公元前586年圣殿没有毁之前，这个先知哈该可能就在了啊，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那么哈该呢就在他们中间工作哈。那么因此呢，从这里推断啊，这个可能先知哈该的年龄呢已经相当大了。那么这里呢，已经把这个时间啊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大流士作王第二年6月初1日啊，是这个哈该先知呢就开始出来工作了。那么 上次咱们也讲了哈该先知的信息呢。相当有效果啊！马上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就回应了啊。先知哈该对他们说啊：“神的殿荒凉，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所以呢，神的这个祝福从你们中间挪去啊，你们的地又受了咒诅啊，所以你们工作劳碌啊，可是得来的呢都不能够很好的享用啊。所以呢，现在哈该说，现在你们要上山取木材，要建造这殿啊。这个神因此喜悦，且得荣耀。圣经记录啊，这些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就听了这信息以后，就开始做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在这个历史书里边也有记录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回归的历史当中啊，这个以斯拉记啊就记载了这一段历史的情况。那么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个大概是6月啊，6月初1日，到了8月。啊，到了8月份，也就是2个月以后啊，因为这个6月24日，不对，9月24日啊，这个神的话还临到先知哈该啊，所以他们两位的工作时间呢，7月份啊，这个神的话第二次临到先知哈该啊，第一次讲话以后。啊，6月初1日之后呢，圣经说啊，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啊，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所差传讲的话，百姓呢也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动工，这个重新动工了啊，来修建耶和华的殿。那么6月24日啊，他们就开工啊，继续来建造了。7月份21日啊，这个先知哈该发出了更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说鼓励他们啊，就是说这殿这个将来的荣耀啊，要大过。这个先前的荣耀啊，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然后到了9月份，神继续啊 鼓励他们，并且呢，神说从那天开始啊，神要赐福于他们了，并且在未来的日子啊，神要震动天地啊，并且呢，神要以所罗巴伯为印啊，这个因为神拣选他了，那么这个呢，都指向了未来的教会，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啊，我们说了，它是一个预表性的殿，啊，它是一个预表性的殿，它跟第一圣殿有很大的不同啊。那么圣殿，只是一个建筑物啊，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至圣所里边的约柜。那么这约柜呢，就是代表着神与子民以色列的立约和神在子民当中的。见证，啊，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第一圣殿建成的时候呢，就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那么这个就跟在会幕的时候是一样的啊。这建造了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呢，就表示神的临在。但是第二圣殿的建成以后呢，其他的都有了，只有约柜不在，啊，约柜不在。而且第二圣殿建成了之后呢，也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啊这样的记录，啊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看到啊，第二圣殿呢，它只是一个预表性的，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啊，预表新约的教会，当然啊，它还是这个形式上哈、啊，还是跟旧约的圣殿是很像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书里边啊，这个圣殿呢，它是天上的真圣殿的地下的一个影儿。所以新约的教会呢，也是非常这个把这个圣殿的精神啊，非常精准的来表达出来。和第二圣殿啊，因为呢，约柜在天上，教会在地上，所以大祭司在天上，他一次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了赎罪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一同来奉他的名传福音，来建造这殿啊。那么我们知道圣殿里边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赎罪啊，圣殿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赎罪，那么这个把，这个献祭的血带进至圣所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至圣所啊，这个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啊，就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为我们打开，也就是说那时候呢，实际上真正赎罪之路还没有开通，对吧？只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那一刻，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啊，表示这个救恩的路已经通了，这个赎罪的路已经通了，这个赎罪已经有效了，人可以直接因为罪得了赦免，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中保啊，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世人打开了。所以这个呢，它的预表性的意义啊非常重要。虽然它是预表的啊，但是在旧约时代，也就是说第二圣殿建好了以后呢，那个幔子仍然还在那里，是吧？这个人还是不能进到至圣所，虽然那个至圣所里边已经没有约柜了啊，但是人还是不能直接进入至圣所，只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那一刻啊，这个地上的影儿的这个预表性的这个殿呢，才正式结束啊，然后天上的殿要开启使用了。那么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到天上去啊，天上的殿开始使用，然后主上去，圣灵就降下来啊，圣灵要与教会。永远同在，然后呢，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啊，这个圣灵来帮助他的教会，也帮助 感动世人来一同聆听福音啊，让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边能够扎根，能够开花结果啊，这都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结果。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呢，它的意义啊，它的建造，不是第一圣殿的延续啊，第一圣殿的延续，不会延续了。第一圣殿在它毁灭的那一刻啊，特别是这个约柜收走了啊，这个只剩下一个空壳，然后呢，巴比伦人来把它毁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象征着神与以色列所立的律法之约的结束啊，律法之约的结束。那么当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呢？那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的作用啊。当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它还是旧约的圣殿，其实本质上已经不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撒迦利亚书啊。那么撒迦利亚呢，有人推断啊，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位祭司。啊，因为他对于圣殿呢，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圣殿里边的情况啊，祭司的用语他非常熟悉。那么到了第七章呢，这里也说啊，说这个有伯特利人呢打发人啊，这个来问啊，求问耶和华，就是问万军之耶和华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啊。根据这个经文呢，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祭司啊，这有可能啊。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啊，这个哈该这个名字呢，是这个节庆的意思啊，是节庆哈该啊，哈嘎啊，是这个节庆的意思。是不是跟他的经文有关系呢？啊，我们不清楚，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撒迦利亚是耶和华以纪念的意思，啊，耶和华以纪念。有一些时候啊，这个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啊，跟它的经文之间，是有很多关联的。撒迦利亚书比较长啊，虽然它在小先知书里边哈，被列为小先知书。其实呢，它的经文的内容呢，相当之丰富。一共有14章的经文，分段呢，很自然的分成，咱们不用分得太细啊，就前边一部分，后边一部分就可以了。那么前边这一部分呢，主要的就是用意象来表达。啊，用意象，这个撒迦利亚书之所以比较难读啊，因为它很多很多的意象啊，就是在夜间看到一个意象的，大概大大小小有8个意象啊，来表达各种的信息。那么除了开头啊劝勉，结尾有一个总结。那么就借着意象来表达当时啊这个的神要表达的那个信息，然后呢，神做这些事情啊，他的背后的旨意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就预言啊，这个撒迦利亚书，它的预言的核心是直接啊，非常准确的。预言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对吧？那么他的图画很大啊，从主耶稣受难，福音的作成，一直到主再来啊，他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都包含了。那么撒迦利亚书对于当时的情况啊，这个神要做成什么事儿啊，他都借着。一个一个的意象啊，借着更远的预言，把它来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因为它的跨度很大，是吧？因为它是预言嘛，这个就像启示录一样，这事儿还没发生呢，对吧？这种预言性的信息，要解释出来呢，就比较困难啊。所以它呢，我们说啊，跟以赛亚书有点像啊，就是用这个好像一个望远镜，是吧？它，在它那个时代啊，一直看看，以至于看到世界的末了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啊，也是直接看到世界的末了。但以理书也是这样啊，这个以西结书啊也是这样，都看得非常的，几千年以后的事情。那么撒迦利亚书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当然，相对于以赛亚书，它的信息是比较短的。但是预言的跨度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个，那么它内容呢就不像以赛亚书那么样的恢宏啊，它主要的就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啊，主要就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这个迦南地，最后呢定都在耶路撒冷。这都要为着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要在那个地方做成对人类的救赎，有最这个为这个东西，为这件事情啊来做准备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整个旧约的工作的核心。那么撒迦利亚书呢，正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展开的。大家可以啊把这个事情放在脑袋里边啊，撒迦利亚书围绕着耶路撒冷来陈述啊，从头到了都是围绕着耶路撒冷来陈述。那么对于当时来说，要建造第二圣殿，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要。这个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就预言啊，他骑着驴驹子啊，他要进这个城，要为这件事情来做准备。他进了这城以后，有一个代表恶人的势力的人，这个人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你不要看这个人，小看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是一个代表啊，他用30块钱卖了他的主，这个呢是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啊，这些宗教这些牧人啊，为了30块钱啊，这个卖了他们的主，然后呢，福音要在这里做成，然后这个镜头放到更远啊，就是以色列要回归，回归了以后他们要征战，然后呢，基督要降临。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2000年以前啊曾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会伤心啊，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很虔诚的盼望弥赛亚，但是没想到当年他们钉死的、一直被他们拒绝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会深刻的悔改。那么这是神。在他们中间开的救恩的泉源，啊，这个正像罗马书啊，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主的使徒啊，保罗就记录下来啊，这个到了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在最困难的时候啊，他失败。啊，周围的列邦都群起而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亲自裂天而降，这个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那么这些预言呢，正在应验当中，啊，正在应验当中。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啊，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相信，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件事情就很近了。好，这个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啊， 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今天啊要建造耶路撒冷，神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在这里向耶路撒冷大发热心，因为神拣选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是为要预备，将来神的儿子，宇宙之王啊，要进到这个城去，然后他在这里要为我们被出卖、牺牲啊，然后成为人类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这个中间，因为主耶稣就是君王和祭司中间啊，两个职分都在他的身上啊。这个在撒迦利亚书里边呢，也有非常清楚的预言啊。然后呢，最后就是指向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啊，他仍然要降临的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因为橄榄山它就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啊。这个，然后呢，以色列全家悔改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书呢，他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跨度哈，它的气势啊是非常磅礴啊，非常非常这个宏大的一个信息。好，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撒迦利亚书的具体的内容。首先啊，这里交代了这个时间啊，大流士做王啊，这是波斯王了。第二年，这个跟哈该书的年份是一样的啊。哈该书第一次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是第二年6月初一日，这是8月啊，没有具体的日子啊，但是8月份，那么就是2个月以后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哈该的劝勉下啊，他们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然后神的话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这个以多的孙子啊，比利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然后神一开始讲话啊，就先来提出一个对他们的劝勉，这是对于回归剩余的百姓啊，这是剩余的余下的百姓了啊，很多都在这个巴比伦的攻击之下啊，有的分散了，有的被杀了啊，正像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啊，那么这里呢？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的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其实神一直是转向他的子民的，可惜他的子民呢，正像先知们所说的啊，不以面向神，以背向神，扭转肩头，不听神的话啊，所以当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神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先回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其实神借着先知，这个撒迦利亚向他们讲话这件事情，神没有抛弃他们啊，是吧？只是这个百姓啊不肯回头。啊，百姓不肯回头，所以前边呢，这个先知哈该已经说了啊，你们不可以，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而这个任由耶和华的殿荒凉啊，你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呢，神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继续说啊，说你们要悔改，要转向我，然后呢，我就转向你们。当然，神转向他子民的时候，就是他子民蒙福的开始的时候，啊， 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一直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那就是神的全能性啊，强调神的全能性。然后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这是一个见证，神讲话从来不是平白无辜的讲话，信不信由你，不是这样的。而是神从来都是以极大的见证、无可推诿的见证来作为他说话权威性的依据，因为神说话，借着一位先知啊，不管这位先知是什么人，那么大家可能就会这个挑战先知说话的权威性，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圣经之外，冒充先知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依据，信不信由你，对吧？那么信了的人，他们基本上就是用黑社会的手段啊，这个严密的组织，甚至于军事手段啊，让强迫你啊，一定必须要接受。但是神从来不这个样子，对吧？所以神用客观事实来说话，对吧？就像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怎么知道那是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在摩西啊，借着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大量的神迹，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那么这个呢，也成为后来以色列历史当中众先知权威来源的基础，因为是根据摩西的律法继续神的工作的。当然，在一些先知的具体的工作里边，像先知以利亚，对吧？在他出来工作的时候，神也让神迹伴随着他。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啊，这是要做见证了。从前先知呼召他们说啊，呼叫他们说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啊，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然后呢，说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见证了，对吧？那些先知能永远活着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众先知，岂不是临到你们的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行了。”的确是这样啊。所以神的时间到了，他们被掳了，就是被掳了；回归了，就是回归了。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啊，就是不可再悖逆。不可再悖逆，所以呢，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啊，就是耶和华向他们列祖的发怒的样子。现在呢，你们要回转，回转干什么呢？就是要听从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要来建造第二圣殿。接下来啊，这个大流士第二年11月啊，8月啊，11月。到了24日，这里就有具体的日子了啊。然后，神的话，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前边啊，神跟先知哈该讲话是到9月份就结束了啊，这个是11月了啊，到了11月了。这个时候呢，圣殿已经开始重建了啊，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神借着先知。这个撒加利亚啊，继续来向他们传讲，来给他们鼓励啊。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了，说：“我夜间观察啊，观看，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啊，在他身后又有红马、白马、黄马。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跟？”启示录揭开七印的时候有一点像，对吗？ 那么，弟兄姊妹想想，这些马是什么意思啊？马是什么意思啊？
快，跑得
是
快。
不是地上的四脸？
哎，就是这个
训
马
练。
呢，是代表神的使者哈，代表神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跑得很快，是吧？这个，所以呢，在这里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了啊，见全地这个安息平静。所以这些马呢，就是代表神的使者啊，他们在全地上去巡视啊，看看情况怎么样啊，这是象征了意象啊，给他感觉到哇，这像马啊，这咵啦咵啦咵啦咵啦。跑遍全世界啊，看看情况怎么样，回来报告啊。然后我对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要指示你，这什么意思啊？”站在36中间的那人就说了啊：“这是奉着耶和华的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他们走来走去干什么呢？啊，咱们知道约伯啊，约伯记啊，神就跟撒旦对话的时候。”圣经呢就描述了啊，撒旦是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神就说了，你留意在全地上有谁像这个约伯敬畏我吗？是吧？所以这个走来走去呢，不是他们在那闲逛，而是他们在那里观察这个世界，知道吧？观察这个世界。所以这些马呢也是这个样子啊，是流行遍地的。啊，在全世界走来走去的，所以新约的时代呢，就是，这个揭开七印的时候啊，前边就有四匹马，是吧？这个白马出来，红马出来，黑马出来，最后呢，灰马。那么这个马呢，也是表示好像跑遍全世界、流行全世界的，那个现象啊。那么这里呢，重点就是这些马呢，是神的使者啊，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来观察这个世界上的情况，然后把这个情况呢回来报告，啊，然后骑马的对36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了，说我们已经，走来走去了，在遍地走来走去啊，见全地都平静安息，因为这是夜间的异象，啊，夜间的异象，那么夜间神的使者跑遍全地。然后回来报告，报告说全地安息平静。安息平静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安息平静代表什么呢？弟兄姊妹，安息平静代表什么？
就是，没有守望祷告的人呐，这种不关心神的事情的。
是的，所以圣经这里说啊，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邦，啊，神说我甚恼怒安逸的列邦，也就是说，谁在为神的家在担忧、在祷告、在警醒、在守望呢？啊，大家都吃饱喝足，啊，躺下睡觉，对吧？安息平静，没有人在为神的事挂心，啊，这个是使者回来报告的信息啊。然后，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了啊，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耶华的使者就是在这里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的，神的使者，对吧？然后呢，耶华就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那天使了，啊，然后与我说话的天使就说了啊。 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怎么样？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姊妹，现在，神是不是为耶路撒冷、为西安、为应许之地心中极其火热呢？我想是的，对吧？因为神的时间到了，神把土地应许了，可是呢，以色列人不在意，全地的人，包括联合国，甚至于像川普这样的基督徒啊，也并不真的是为以色列的土地的回归来体会神的心意，所以神自己。啊，为他自己的事心中极其火热。然后神就说了：“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今天是不是这样呢？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的话，在当时。神这样说：“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活在今天的人，凡是爱主、真正体会神心意的人，我们就是说这就知道啊，这话其实同样说给当时的人。所以这是神自己说了十六节啊，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了，然后仍施怜悯。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啊。”其中仍有四分之一被穆斯林占领，现在圣殿山上矗立的啊，仍然是一个清真寺，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谁是为耶路撒冷来这个守望警醒、呼求祷告的人呢？谁是爱耶路撒冷的人呢？是吧？所以这里啊，神就说了：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这殿必建在重建在其中，啊，这殿必重建在其中。然后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万军之耶，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啊，耶路撒冷被称为我的城邑，啊，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要再安慰西安。选择耶路撒冷，拣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撒迦利亚书就是围绕着耶路撒冷的。然后呢，下边就开始意象了啊，这是第一个意象啊，就是这个在番石榴中间的这个马匹回来的对话啊，这些使者回来的对话，神的心意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表达。那么，神为耶路撒冷热心，目的何在呢？神要再拣选耶路撒冷，目的何在呢？就是继续啊，
耶稣的再来是吗？
对，就继续要为主耶稣的降生来做准备，对吧？继续为主耶稣的降生，第一圣殿结束了，旧约律法之约结束了。现在呢，神要再拣选耶路撒冷，要为基督的降生、为普世人类做成的救恩要做准备的工作了。接下来啊，说我观看见有四个角，这个角呢不是指的 corner 啊，而是指的那个 horn 啊，就是这个羊或者牛头上的那个角啊。说我就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啥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啊，这是打散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脚。啊，这打散耶路撒冷的脚，四个，那么，四大概这个地方是代表普世的意思啊。这个四个角啊，就是代表普世的意思。那么，然后呢，就是他们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啊，然后神又兴起四个匠人来，啊，说这四个匠人来干什么呢？啊，这就是这个打散 犹大的脚，使人抬不起头的这些匠人来，要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脚就是代表有力量的意思啊，可以攻击性的意思。然后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也就是说，先看见这四个脚，就是当年呢来打散犹大耶路撒冷的那个脚啊。然后神兴起四个匠人来，啊，然后呢要把这四个脚打掉，啊，就是攻击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脚呢，要打掉它。这是一开始的信息啊，然后第二章就看到啊，然后神接着让这个先知观看啊，看见一个人呢，手拿准绳，我就说了，你往哪里去？他说我往耶路撒冷啊，要量一量这个城，看看有多宽多长啊。又说话的天使的时候呢，又一位天使迎着来啊，跑去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是这个先知撒迦利亚啊，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啊，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亲自，神要自己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啊。这是神啊，信息仍然中心是耶路撒冷。然后接下去啊，这个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到天的四方啊，现在呢要从北方之地逃回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逃回和今天不一样啊，这是从巴比伦的民啊要回来。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我要拆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邦，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啊，这时候谁也不能得罪这些回归的以色列，跟今天很像啊，然后说看呐，我要向他们轮手啊，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掠物、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了，啊，说锡安城啊，当欢呼啊，住在你们中间。这个，因为我，来啊，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应许不得了的事情啊！说那时候必有许多国来归附耶和华啊，就是神重建耶路撒冷，最终在耶路撒冷做成那大事的时候啊，万国就要归附了啊，就包括这里边就包括我们了啊，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来了。啊，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他兴起从他的圣所出来了。啊，这是神要做大事情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这个。意象啊，这个祭司是一个代表性的职分，神设立他们，代表神在地上为人赎，献上赎罪祭，为人赎罪。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代表人在上帝面前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大祭司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在这里说啊，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约书亚就是耶稣啊，咱们新约圣经的耶稣，这个就是耶稣啊，耶书亚是这个希伯来语啊，这个耶稣是希腊希呃这个耶稣是希腊语啊，中文就翻译成耶稣啊，耶稣。那么，然后呢？这里的约书亚啊，其实就是预表着将来的我们的主耶稣。所罗巴伯也是啊。后边呢就预言到说有一个金灯台啊，等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么撒旦也站在这个约书亚的右边呢，与他作对啊。耶和华神就对撒旦说了啊，撒旦呢，我耶和华责备你啊， 这个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在苦难患难当中啊，神拯救了他们哈、啊。其实这个以色列人并不像列邦那么糟糕，但是呢，周围的列邦还是把这个加倍的苦难加给以色列啊，就像今天人无缘无故的仇恨以色列啊，就像这两个枪手，那些过光明节的人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啊，他们居然仇恨到把自己的命都不要，要来这个用枪杀这些以色列的神的选民，对吧？这是背后的那个邪灵在那里工作，对吧？神责备他。是吧？神说这个人并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知道吧？给他们这么多的苦难，这个在你给的这么多的苦难里边，我哪怕把他们从苦难里边救出来，不应该吗？啊！所以神跟撒旦啊，这个来责备撒旦啊。那么那时候，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神就吩咐啊，要给他换衣服啊，要给他换衣服。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我这个个人的领受啊，就是它预表着将来主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他的羞辱和他将来的荣耀啊。然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来这个告诫约书亚啊，就是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啊，在这些人这个站立的人当中来往。大祭司约书，这个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要听啊，这个他们都是做预兆的哈。然后我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啊，我预言我们的主耶稣，看呐，这个我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啊，是一块石头上。这个在一块石头上啊，有七眼，这石头也是预表着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遵照父的旨意做的，是吧？然后他是大祭司，所以他就有这个资格来管理神的家，直到永远，对吧？然后神要亲自雕刻，也就是做成这块石头，并且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最终啊，这个他的牺牲成就了对这个整个全地人的罪孽啊。说那到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居坐在这个邻舍啊，坐在葡萄树下啊，无花果树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要，在神那里再得祝福，得平安。第四章啊，又一个意象是关于这个灯台啊，还有这个两边的这个橄榄树啊，是这样的，然后。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哈、啊，我好像睡觉的人醒来了一样啊，这个被唤醒了。他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七是代表完全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灯台就预表着。”将来的教会，啊，将来的教会，然后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么这个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啊，灯台的左右各有一棵橄榄树。那么这两棵橄榄树代表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就是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下边主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先说的什么呢？说，这个他对我说，这是指示所罗巴伯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吧？”那么，只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播撒在巴比伦。那么他的职分，他是省长啊，也是这个就是代表政治领袖的职分，要做成工作，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那么大山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夷为平地，他不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对吧？人要欢呼，愿恩惠归于这殿。或者这石头，那么这个就是预表着将来的新约的教会，啊，这个所罗巴伯，啊，他在神的面前要有显出大能力，那么这能力哪来的呢？耶和华的灵，啊，耶和华的灵，那么新约教会一开始啊，圣灵降临。啊，然后雕琢能力，然后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来做成神的工作。然后主的话再次说啊，所罗巴伯的手啊，立了这殿的根基啊，他的手要完成这个工作，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我到你这来了。谁藐视这事这日的事为小呢？啊，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然后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接下来，我又问天使了：“这个灯台和这个灯台两边的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第二次对我说：“这两个橄榄枝是两个流出金色油的这个金嘴的旁边，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这是两个使者站在天下主的旁边。那么，这两个使者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接下来呢，在第六章里面啊，继续就把这个问题呢，这是夹心饼啊，前面中间加了一个信息，完了以后呢，这里就解释了这两个。职分啊是怎么样一回事？主耶和华第六章第九节啊，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的人当中啊取这几个的金银啊，咱们就具体不读名字了啊。然后这三个人呢，从巴比伦来啊，这个在约西亚的家里啊，当日进他的家，取了这个金银，做了冠冕，啊，戴在这个约书亚的头上，啊，这个就是戴在这个大祭司的头上了啊，就是耶稣啊，戴在他头上了，然后对他说：“万军耶和华说，看呐、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殿就是指的新约的教会啊。”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承担荣耀，坐在位上掌王权。你看了吗？这里边已经是两个的身份了，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掌王权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大卫的苗裔啊，他是王的后代，同时他又是祭司啊，必在位上做祭司。这个，所以他掌王权又做祭司啊，在两职之间啊，筹定。和平，啊，这个就是用君王和祭司来做成，与神与人和好的这个工作，对吧？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啊，这个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是犹太人外邦人，并且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在他的救恩和他的赦免里边，来。成就神的和平，啊，成就平安，然后这个冠冕啊，就是给主耶稣所预备的啊，这个放在耶和华的面殿里边来做纪念。 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呢，要留到将来啊，为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见证啊，做纪念。然后远方的人也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不是指的当时这个殿，乃是指的就是这个新约的教会啊。你们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你们要留意听从耶和华的话啊，这事就必成就了。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啊，先跟弟兄姊妹做这些的介绍。那么这个呢，我们对撒迦利亚书就有一点印象了啊。它的核心是讲耶路撒冷啊，在这里建殿。那么这个呢，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也就是省长和祭司、大祭司这两个人，同时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有两个身份啊，同时是君王，同时是祭司，对吧？那么他要除去人的罪孽，他要在耶路撒冷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这个大卫的苗裔啊，来带下福音，带下圣灵。这圣灵呢，就好像这个金嘴流出来的油啊，不断的给这个发光的灯台来加油啊。这个发光的灯台就预表的教会。所以啊，这里边的信息呢，很丰富啊，也很深远。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先放在心里，因为接下来就要放假了。那么等着放假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重新复习，然后我们把旧约完成，使我们的印象呢可能会更加深刻。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关于撒迦利亚书啊，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我们真是感谢神啊，这些事情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时候，500多年啊，神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把这些这个重要的信息来这个带下来，使我们看到旧约将结束的时候，神的话快说完了啊，他的话就直接中心点，集中在大卫的苗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建造新约教会啊，这个问题，借着第二圣殿的预言来，这个，把这个伟大的信息把它带出来。好啊，再报告一下啊，下个星期啊，这个咱们今天就是最。